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必要欢喜快乐。也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在良苑讲台星期天呢，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主。那么这个月份呢是圣诞的季节，让我们想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用一篇的诗篇呢来开始今天崇拜，我们预备自己领受的信息。请我们翻开圣经，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翻开诗篇第100篇，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呢来颂赞我们的主。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可以靠着你的恩典高兴欢喜，好像诗人在这里所呼吁的，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你歌唱。主，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为今天袁泽善牧师和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一样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你的话语，你的道来建立我们，来坚固我们。谢谢主，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献上，我们的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借着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互动，作为我们今天的探讨，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实际的应用保罗所传递的信息，或者说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互动呢，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今天的信息呢是承接了之前袁泽善牧师我所分享的，第一个讲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二个讲到了安提阿的教会，第三我们提到了腓立比的教会。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透过以弗所的教会，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互动来看我们今天的信息。那先不谈以弗所书信的里面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以弗所教会的背景。我们可以透过使徒行传第18章19节到21节这段经文呢，稍稍先了解一下保罗跟以弗所城里面的信徒的一个交往的开始。由我来念使徒行传18章19节到21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好，这段呢稍微有点摘录下来，因为前面18节是说保罗在一个地方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然后这个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那么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之后呢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19节到了以弗所。这一次行程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的回程，因为他接着就要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回到安提阿去，在后面的经文22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因此保罗在路过以弗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没有想要待太多的时间，甚至说对于那一程的一些福音的分享或者一些真道上面的一些辩论呢，保罗也没有做太长的时间的停留。所以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在回程当中路过了以弗所，有一些福音的接触，有一些宣教的事工，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安排，他的计划，他想先回到耶路撒冷。那因此呢，他答应的说，如果神许可的话还会再来。果然到了后面，我们就看到第三次保罗的布道旅程当中呢，他再一次出发的时候，他就把以弗所放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去的地方，或者说要在那里我不晓得他当初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打算长期的，但至少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在那里待了3年之久这是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先看到保罗跟以弗所城里面的信徒初次的接触。接着呢，我们继续往后面看，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就讲到了保罗第三次布道行程出发之后呢，经过了加拉太这一带呢，就来到了以弗所。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的经文这样说，保罗进会堂，这是以弗所城里面的会堂了，这犹太会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好，所以在使徒行传这段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就是第三次布道旅行，他前往以弗所，那是第二次到达了，因为之前他回程的时候去了第一趟嘛，对不对？所以这第二趟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就是长期居留了。首先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一连三个月，这是对犹太教背景的人传讲耶稣基督。后来呢，这些人心里刚硬，甚至呢好像保罗在那里没有太多的机会传讲福音，因此他就离开那里，也是在这个以弗所城，他去到了推拉奴的学房。那么推拉奴的学房一般来讲是说是一个私人的学房，是一个研究中心呢，或者是一个讲学的一个地点。那这里面呢，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空档时间，所以呢保罗就借着那些休息中间空档时间呢，就在那里与众人来谈论。这么一讲，天天辩论，哇，你看保罗没有休息的，他不断的就是在传讲福音，但是有人会有辩驳或有疑问。那么这样有多久呢？2年之久。前面有三个月，后面2年，当然加上后来陆陆续续这样进进出出，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保罗就说跟他们有3年之久的时间。好，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保罗与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互动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些经文的报道或是经文的叙述。那当然呢，在圣经当中，我们在使徒行传19章也可以看到以弗所城呢也很特别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们有一个神像叫做雅典尼亚这个是一个女神当然这是偶像了。那传说中呢，它是好像是从天上掉下一块石头，那我们现在科学知道了，这就是天上外太空里面的陨石掉到地球上面来嘛但是他们就是那是天上降下来的石头他们膜拜这个假神，特别说是伟大的女神雅典尼亚。那这个当中呢，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会有一些这个祭祀的过程，甚至有银龛的这个神龛的这个制造者产生了一种抵挡在使徒行传19章就讲到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那也造成了不小的轰动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促使没办法保罗就被迫离开。但就在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也看到了保罗在以弗所城，甚至呢在整个亚细亚所带来的影响。因为以弗所在当时呢这个世界的环境的背景当中来讲，是亚细亚一带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附近的我们后来在查考 其他的经文就知道，像哥罗西的这个教会呢，就不是保罗去建立的。但是呢，哥罗西距离以弗所是蛮近的，所以有可能在以弗所听到信息以后，从哥罗西来的人回到哥罗西就建立了教会。那就是后来监狱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以弗所教会的书信跟哥罗西的教会的书信呢，都叫做监狱书信，有这样一个背景的。好，那么我们除了这些要了解要知道之外呢，更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进到一个保罗跟以弗所长老对话的内涵，这也是今天我们比较多一点来探讨的。这经文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5节。我们先讲的这些背景，讲的这些情境呢，主要的就是要先让我们知道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的这个来往，或是说他们的关系。那么这一段时间过了之后，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再回来了以后啊，因为一开始有三年之间的这个时间在跟以弗所教会，那是第三次布道旅行里面一开始的前段。那么等到保罗再一次的要回去耶路撒冷，就是第三次布道旅行要结束的时候呢，又经过了以弗所的附近，没有去到这城里啊，但是呢就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叫做米利都啊，这是一个海港。那在那里呢就打发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过来。好，我们就来看经文是怎么说的。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5节，我们就来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下。《使徒行传》20章17节的经文这样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呢知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会有苦难的，甚至有捆锁，甚至有可能殉道。他真的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但是一定不乐观。也就在这个当中呢，他邀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到米利都。保罗没有再去到以弗所，主要一个是行程关系，他要急着再回到耶路撒冷去，还有一个就是他再去也可能啊，在那里因为这种情感的关系会到时候呢走不了了，因为呢这个依依不舍嘛，那因此他把重要的这些教会的长老请过来，再一次的提醒他们。那当然还是我们看到后面的历史记载就知道了，保罗还是神的怜悯，所以他那一次去到罗马并没有受到这个太大的影响，关了两年，而且可以传福音，甚至写了监狱书信啊，所以他还可以写以弗所的书信告诉他们。 他在牢里面的情况。那之后当然他还有机会再回到以弗所跟他们见面的。可是在当时保罗确实是认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建造或者关怀啊，鼓励这个教会。可是就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我们也看到了保罗他每每到一个地方，甚至对以弗所教会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到他提到两次，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就是看到使徒保罗在建造教会也好，或是在造就信徒当中来讲，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也就是待会我们就要更多来思想，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为什么会有避讳不说的一些教导呢？甚至我们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避讳的呢？好，这是我们必须要更多花时间来探讨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我们继续下面的交流。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看到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呢见面的时候，保罗是一直有一个心中的一个悬念啊，就是说他记挂在身上的，就是一定要再对这个教会呢有更多的一种关怀。但是呢，事实上他也表明了，所有的该说的他都说了，没有避讳不说的。也因此我们看到后来他写以弗所书信的时候，对这教会也没有太多的责备，只是不断的提醒，因为生命还要继续的成长啊，他该教的都已经教完了，最后呢就必须要面对性命的一个调整，就是我已经尾声了。那因此呢，在以弗所书信，我们今天比较不查以弗所的这封书信哈，但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一再强调，除了把基要真理、基本的信仰再讲一遍，讲到救恩，然后提到的是一种抵挡，抵挡谁呢？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抵挡那些假教师，因为保罗知道他走了之后，还是会有这些问题出现的啊，所以要兼顾他们。除了该讲的都讲完以外，他提醒这些做长老的。他们是教会里面的监督，是要做全群的监督，要看顾，要谨慎啊，而且要牧养神的家。那当然豺狼会进来，那怎么办？就要在教导上面更加坚固。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最后他末了的话还说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也就是说要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不停止的在基督里。好，这是看到以弗所教会被保罗所提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更多来探讨在经文里面啊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就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也好，在教导上面也好，同道同工们或弟兄姐妹，多多少少我们会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光景会避讳不说？为什么避讳？因为有顾忌，怕我这样讲了得罪他，怕我这样讲的他不开心，怕我这样讲的他就不信耶稣了。可是对，我们当然不希望去得罪别人，可是如果传讲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有忌讳的话，有避讳的话，甚至我们有点顾虑的话，那这个福音传的是不是全备的呢？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在以弗所他没有一样避讳的，甚至前面三个月他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后面有两年多，甚至整个来讲三年之久。保罗说，我在这当中，我行事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的，是看得到的，我没有说一套做一套啊。当然他还具体的提到一些东西，包含的是他亲自做工，他没有贪图别人的金银或衣服啊。现在衣服大概比较不值钱，早期这个纺织品啊，或是棉布啊，这些衣服啊，都是蛮这个特别的，甚至可以典当的啊，就是是一种重要的财物。所以你看保罗说，我没有贪图，那这是什么呢？这就表示说，保罗一来他不在意是会不会得罪人，因为他要按着神的道来讲，他不是到处去骂别人，不是的，他说这是要讲到是神的话语。那第二方面呢，他自己身体力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或叫别人来做，可以说他是没有避讳的。没有避讳原因就是公开的、透明的。所以我们就先来思想一下，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会避讳？刚才我提了，可能我们怕得罪人。那为什么会得罪人呢？因为在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 明白的说人是有罪的。特别我们中国人非常不喜欢听到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这个是很羞耻，或者说这个要违法犯纪，要被判刑，要坐牢的，所以打死不认的。这是我们这个罪性啊。所以一讲传福音的时候都指责别人，不是指责，那是圣灵的光照，说人人都是个罪人。我们怕得罪人，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要不要信耶稣随便了，无所谓，那你就有避讳了，对不对？我们就会有避讳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有时候一避讳我们就没办法传福音，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让救恩的这个本质呢就被改变了，因为我们忌讳了，我们忌讳就没有传全备的真实的福音，我们传部分的，不是真正的救赎了。好，我们继续来探讨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避讳，我们在避讳什么呢？真理这个东西是不能避讳的，是事实就是事实，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你不能打折扣，你不能说哎，听听看看说说就好了，这不是的，神的诫命就是要去遵守的啊。讲到命令的时候是不能说我参考一下，讲到法律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看看听听而已，你必须要去遵守的，何况是神的话语，那是真理。可是常常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讲部分的，甚至讨人的喜欢。我想透过保罗这个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这样一个对话的时候，首先我第一个给我的提醒，也跟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分享，就是我们必须要真实的活化出来。我们不是来讲大道理，不是来讲一些这个人生的这怎样啊，什么我们信仰当中啊，讲一些这个只是道理上面的做法，而是我们真正要呈现出来，像保罗说的，我们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是知道的。还有呢，就是在教导上面来讲几方面，我现在来一个一个来提啊，我自己有时候会有点悬念的纠结的哈，所以跟大家来分享，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不要有所避讳。比较多一点的就是钱财上面的，我们比较避讳，不太敢谈到奉献，特别是钱财的奉献。为什么？怕被别人讲说啊，你看讲奉献就是这，特别我做一个牧师的，人家就知道牧师在讲这个，就是说他希望多一点的生活费用啦，要不然就是讲不好听就是要加薪水啦，或是说要供应多一点啦，因为弟兄姐妹多点奉献啦，就教会啊是我们就钱就多一点啦，传道人就可以多一点的供应了。啊，如果我是这样一个居心，那当然就要避讳不讲。可是呢，事实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奉献不仅仅是钱财，包括时间，包括服事，都是属于奉献，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嘛，是。所以如果不讲钱财的奉献，有所顾忌，以至于让弟兄姊妹失去了在奉献金钱方面的蒙福之道的话，那就是我的亏欠了。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所顾忌，但是如果是真理，像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很清楚，先知就责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按着十一奉献，那就是窃夺，是抢夺神的供物。当然现在我们不一定要照这样一个律法说一定要精细到十分一是多少啊，这当时的法利赛人就做到一个连茴香啊芹菜啊都做了，可是那公义的事情他们不做，所以耶稣就在马太福音责备他们说，那一个是不可不行的，一个是当行的，十一是当行的，是不可不行的其中一个，而另外更重要是什么，是那个公义公平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好，所以在钱财的教导上面，一个是不要贪爱钱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在钱财上面做一个好管家。可是往往传道人同工们，你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所顾虑呢？我相信保罗没有，甚至保罗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教导信徒要彼此相爱。好，这是一个我自己一个感受到的有时候会有所顾虑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传福音也好，甚至在带领信徒造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所顾虑，就是常常讲一些蒙福的信息，而不愿意讲要顺服的信息。差别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讲到要蒙福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啊，信耶稣可以得这个得那个，信耶稣啊可以啊，并得到医治，当然我们也需要啊，信耶稣可以啊，这个财富啊可以更加有增多的收入。信耶稣呢工作会更加的顺遂，可以有好的升迁，对，这些也是我们需要的。可是渐渐我们就只讲这些成就或成功了，而忘记了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也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委身，我们要为主受苦。当年耶稣带领门徒来到他面前要跟从他的时候，说是要得人如鱼，这是没错。可是事实上耶稣也 明明白白讲说要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主，是要为主受苦的。耶稣从来没有骗他们说，哎，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好吃的，有饭吃，五饼二鱼，天天吃饱饭，其他都没有问题的。没有，耶稣很清楚讲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所以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造就信徒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避讳说，免得这一讲人家都吓跑了。好，在受洗之前如果讲他不愿意受洗的，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受洗以后才讲，甚至都不讲，因为一讲他就不来了。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会不会有这个避讳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要讲的更符合神的教导，更符合圣经的启示。另外呢，就再来就提到了，不仅仅是要背十字架，还有在服事上面。再来我们就谈，有的时候我们的顾忌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他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可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身份或地位，还有再不然就是他的财富比较多一点，那么因此呢，他的奉献也是比较可观的。那我们常常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的在教导上或在要求上，我们就不太敢直接说了，那就是一种避讳了。好，所以我会有这样一个彼此的勉励，就是说如果他对教会具有影响力，而他如果做的不是那么好的话，我们敢不敢，我们愿不愿意将真道教导他。好比说他可能奉献很多钱财，建堂也好，布道啊什么各式各样，他都愿意出钱出力也可以，但是往往有些时候他自己灵修生活啊，甚至啊聚会啊都比较差一点，甚至私生活有可能比较腐败一点，讲的严重一点就比较奢华一点，更糟糕的就是甚至是腐败了。要不要告诉他说不可以？我们会避讳吗？求主帮助我们啊！常常我们不愿意去责备人的原因是怕得罪他，是会影响到我以为的利益，而忘了神的教导。好，所以看到保罗是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另外呢，在真理上面以外，就是在敬拜方式也是，常常我们就是跟实际的生活当中只是个人的不同，但是我们也不太愿意去产生一种教导，以至于说会有冲突。好比说敬拜的方式到底是要这种击鼓跳舞呢，还是要在神的面前要肃静，要安静，要静默，这个圣经里面都有的，可是往往我们却因为个人的方式，所以我们也不太愿意做全面的教导，有人偏这个有人偏那个，我们就知道投其所好，不敢告诉他另外一方面，极左极右都不好，但至少我们要知道真理上面是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可是往往却为了这个中间这个差异，甚至造成教会与教会之间，或者教会当中的信徒跟信徒之间的一些混乱，我们不敢表明立场，免得会得罪人，这也是会有避讳的。好，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避讳，以至于呢真理没有彰显出来，真正的神的话语就没有显明出来。圣灵的恩赐也是这样，从来没有说过有任何一个信徒可以拒绝不要圣灵的感动嘛，对不对？或者说我不需要圣灵给我的恩赐，这个圣经也没这样教导啊。可是在所谓的圣灵的恩赐的分享或是这个定位上面来讲，可以有不同的体验啊，甚至有不同的认知，但绝对不能高举自己的经验。那在这方面来讲，我们有没有会遇到一些事情就不好讲，因为有所顾忌的，这也是一个调整，有一个挑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种种的教会事工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是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以至于让我们的服事更蒙神所悦纳。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些时间的分享交流，也能够省思一下我们的侍奉，愿主赐福我们未来的服事更加的讨神喜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